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要来看马太福音的最后的一段的经文。第28章的第16到20节这一段的经文，讲到这段经文，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很熟悉，是不是？甚至很多人可能会背第18到第20节的内容。但是讲到这段经文里面所提到的这个福音的大使命，我想弟兄姐妹可以自己思考一下啊，今天我们有没有去传福音给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并没有去践行这个大使命啊，当然有很多热心的弟兄姐妹，他们会去传福音给他们遇到的每一个人啊，但是也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可能大部分时间和周围的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的家人相处的时候，没有去及时的去传讲福音。而我以前听到过有弟兄姐妹去劝勉另外的弟兄姐妹说你应该传福音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想，如果你有一个好东西，你会不会急于的去分享给你所亲爱的人呢？你所关怀的人呢？做父母的肯定有这样的体验啊，今天有一个烧了一个很好吃的菜，就想着说能给我的儿子或者女儿赶紧吃到这个菜，赶紧告诉他，安慰他说你看这个东西很好吃的，是不是？我不是说这样的劝勉不好，但是这样的劝勉忽略了一件事啊，忽略了一件事，这也是今天我们来再一次去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一定不能忽略的。这样的一种劝勉里面他是告诉你说你要将好的东西分享给别人，是不是？那我也可以选择不分享，好像这个决定权在谁手上？在我们自己手上。但是这段经文给我们表达的不是这样，这是一个大使命。所以我们要来思想，我们要回到经文本身来思想，今天我们为什么很多时候你要不去传福音给别人？我们里面到底对这一段经文的真理的认识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低头，首先有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将这大使命放在我们的面前，是因着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那极重无比的救恩。今天如果耶稣没有上十字架，没有从死里复活，这使命也是空欢喜一场。但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你已经赐给他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以至于我们今天传福音给万民听的时候，使他们做你门徒的时候，真的是带着救恩的能力，带着福音的能力。我们感谢赞美主，这一切不是我们造成的哦，你借着我们传讲的这福音也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得到的，乃是你白白的恩典，是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哦。求你真的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求你借着这段经文再一次的更新我们，让我们里面有这样传福音的热心，有这样传福音的使命哦，逼迫我们真的像保罗所说的一样，我不传福音我有祸了。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当我们讲到福音的时候，使徒保罗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描述是什么？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简而言之，就是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是不是？所以今天当我们去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逃开整个传讲福音的过程，从起初到末了也都是应该以基督、以耶稣为中心的， 以耶稣为根基的这样的一件事啊。所以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从三个方面来分享啊。第一个，我们今天去传福音是靠谁？是仗着耶稣基督的权柄，仗着耶稣基督的权柄。然后我们传福音的内容是什么？我们要使什么？万民做耶稣的门徒。而当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耶稣他的应许是什么？他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会从这三个方面来思想这段的经文啊，这段的经文啊。当然，你看16、17节这个铺垫也很有趣啊。耶稣复活以后，这一群门徒都是犹太人，对不对？耶稣复活以后，如果你是犹太人，你觉得耶稣会在哪里跟他们聚会？想象当中应该是整个以色列国犹太人他们的整个的这个信仰的中心就是耶路撒冷，对不对？但是并没有，耶稣他来到了加利利。为什么去加利利？耶稣整个的，你去看福音书，耶稣整个的这个事工的很大的一个中心区域就是在加利利，可以称之为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外邦人的地方。所以当他复活以后，他来到了加利利和门徒相聚，其实这背后在表达一件事，就是他死他活着死之前，上十字架之前，他的整个的事工和今天他复活以后要开展的事工是什么？同一个事工，这个事工没有变化，只是耶稣把这样的一个使命交给了这些使徒们，这些跟随他的人。那我们再来看耶稣他所说的这一段非常精彩的话。首先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大使命是一个什么？命令。这里是一个命令的语气，这里耶稣不是在跟门徒商量你们看看有空的话你们就去传一下福音找一些人加入我们这个天国的这个国度啊，扩充一下我们这个人数。耶稣不是用一个命令的口气，是不是耶稣不是用一个商量的口气，是不是？耶稣在这里使用的是一个命令的口气。我们一直在从第一章开始就讲到说，马太福音讲耶稣是谁？耶稣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弥赛亚是什么？是王，对不对？王是什么？王是一个国家当中最有权力，他所发号的施令必须要去完成实行的。所以今天讲到大使命，它是一个命令。所以刚才我祷告里面也讲到，使徒保罗说什么？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他不是说我今天有空我就去传福音，我没空不传福音也没有什么事儿。保罗说什么？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为什么？这是这一位天国的君王他所下发的命令。两个月前我们这个国家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不用再做核酸，不用再管控这个疫情，上面的命令这一下发下来，当然大家也不想再戴口罩了，这也是一个原因啊。下面就去执行，是不是？今天如果一个将军带领军队去打仗，他有一个计划，他要按照他的那个计划去实行。他对这个先锋军说：“你要往东边走300里。”那个先锋军说：“看心情，我想去300里，我就去300里；我想往西也行。”不行，对不对？军队必须要听从命令。我们年轻人肯定大部分都经过那个军训的这样的一个训练， 你会觉得军训很无聊，整天就站着操练这个对这个怎么往前走往左走往右走，有啥意思呢？他其实是在操练一个士兵要学会听命令行事，学会听命令行事。所以在这里整个大使命是一个什么命令，一个命令就是必须要执行。今天你去上班，老板对你说，给你了一个命令，你想在这里继续干下去的话，你就得这个月把业绩做到多少，那你就这个拼着命的也要去完成这个业绩，对不对？你不能说哎呀现在我可能在这一段时间也没什么客户啊，我最近也挺懒的不想去，可以吗？可以，那下个月就被开除了，是不是？所以大使命是一个命令，但是讲到命令就一定讲到一个什么一个词儿，就是什么权柄。我命令你去，你说你有什么这个权利命令我呢？所以耶稣他在这一段话的最开始他讲到什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我们的权柄，我们今天去践行大使命的这个权柄是从哪里而来？是从耶稣基督而来，是不是？但是你仔细读这句话，这句话说什么？耶稣说他的权柄是被赐给他的，是不是？是被赐给他的。所以这个权柄是从哪里来？之前立峰弟兄给我们分享过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在讲到耶稣的降杯的时候，他怎么描述的？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然后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前面这一段的耶稣的降杯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什么？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所以今天这个权柄是从哪里来的？没错，是从耶稣来的，更是从这位天父而来的，或者说是从神而来的。而耶稣在这里就成为了一个君王，而他又有一个中保的身份。所以今天我们去传福音啊，你是带着这样的一种权柄去传的。当然你说我传了十个人都不信，是不是这权柄失效了？这权柄失效了吗？没有。你做这件事本身带有的这个权柄是神给你的，是神借着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赐给他的。但是神很奇妙，神也给人有自由意志，他可以选择信或不信，对不对？但是你要很明确一点，我们是带着权柄去做这一件福音的事工，去传讲福音。好多年前有一次我同学聚会，我有个高中同学，那时候我印象当中好像是在读大学还是读完大学忘记了，蛮多年前的。他是上海大学法律系的，然后我们就聊天的时候他就讲到一件事啊，我不知道他讲的是真的还是一个笑话。他家里住在五角场那边，开鲁新村嘛好像是。他说我放假的时候我就没事做，我就去五角场逛街，然后呢他是学法律的，他就看到有很多很多这种摆路边摊的，他说我就冒充那个城管，他说去把他们的很多碟片都收走了。我不知道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我想他真的有这样的自信，好像自己就有这个权柄去收走别人的碟片嘛。他没有这个权柄，他是假冒的。我也看到过一些电视上面有一些骗子，他什么假冒什么将军，假冒什么什么什么国家的干部，然后去骗别人， 穿着一个军装就去了，然后别人还真的信了，因为这个军装本身好像带有一种权柄一样，是不是？那些都是假冒的，我们可是正宗的耶稣的门徒，是不是？我们是真的带有这个权柄去传讲这个福音，他信不信是一回事，但是你传讲这个使命是蛮有权柄的，你不是冒牌的，冒牌的会遭殃的。使徒行传里面你还记得吗？有那个叫什么士基瓦还叫啥名字的七个儿子，说我们奉谁谁谁的名，我们要这个赶鬼什么的，然后鬼说耶稣我知道，保罗我也认识，你们是谁？我不认识你们，因为他们是假冒的，他们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但是今天我们是一群被神所拣选的人，当然我们在这里还要思想另外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似乎让人觉得说他死里复活以后他的权柄变大了，是不是这样呢？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也行过很多的神迹，他使死人复活，他使生病的人恢复健康，他平静风浪，他可以在海面上行走，他可以把这个人身上的污鬼赶出来。那他那时候的权柄和他死完复活以后的权柄难道不一样吗？所以马太在这里记载耶稣基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他并不是说耶稣的权柄好像突然变厉害了，原来这个权柄没这么厉害，现在变得更厉害了。他这里其实更多的是在讲到一个权柄的范围。和合本这里是没有或者说他的翻译是用了很多不一样的词，但是这一段经文里面其实是有四个地方都讲到了一个词，就是一切。第一个就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这里其实在讲的是一切的权柄，一切的权柄，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权柄因着他死里复活，他变成了一个宇宙性的权柄，因为他已经战胜了死亡，战胜了罪，战胜了魔鬼撒旦。原来他可能在这个人身上把鬼赶出去，在那个人身上使他痊愈，在另外一个第三个人身上让他从死里复活，但是现在他所成就的是一个宇宙性的，一个范围是宇宙性的，所有的一切的受造之物范围之内的权柄。而且你如果继续看下去，就是我们后一个第二个小点要讲到的，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万民其实是一切的民，这个万是一切的意思啊。所以我说这一段经文里面你要抓住一个词，其中的一个词就是什么？一切。当然这个民这个词啊，有它的原来的意思，其实是在犹太人当中，他你如果是犹太人，你要这个意思是指外邦人、外族人。这也和前面一开始的时候我讲到说，耶稣为什么要在加利利会见十一个使徒？弥赛亚这个称号是以色列人的盼望。但是耶稣说他得着权柄是要让门徒去给一切的外族人传福音。这时我们想到了亚伯拉罕，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创世纪的第十二章，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十二章的第三节，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神的应许 对亚伯拉罕以及他后裔的应许，从来不只是对以色列人的好处，而是要借着以色列人使万民都得福，使万民都得福。所以这个权柄的范围是一个宇宙性的，不再局限于以色列人。使徒行传一开始，当耶稣告诉要升天，告诉门徒说什么？你们要将这福音什么？从耶路撒冷啊、传到犹太全地，然后撒玛利亚要传到地极，不是就在犹太人的地方，犹太人地那个地方其实很小的，我们去看地图就知道，那地方很小的，不仅仅是在犹太人这一个很小的地方，这一群很少的民，犹太人到现在的人口也不是很多，可能还赶不上上海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可能更少，不超过1000万人在那片土地上面，可能全世界各地还有一些。所以当我们讲到大使命是个命令，这个命令是带着权柄，这个权柄是从神而来，而且这个权柄的范围是整个宇宙，传福音的对象是整个的这地上的被造的人。我不知道这样讲会不会扩充一下我们的眼界，你说我已经知道了，但是我们真的好好去思想这段话吗？而且这段话它并不是只是对使徒说的，它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说的。刚才我们讲到命令涉及的是所有的人类，所以今天当我们去传讲福音，我们首先想到的一点就是基督已经得着了权柄，这个天国的新时代已经来临了，就好像开创了一个新的国度，全世界都承认这个国度的存在。所以身为这个国度的国民，我们这群门徒，我们要听这位王的命令，我们要去传讲福音。这不再是一件我们可以做或者我们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的事情，这不再是一件我们觉得好我们就去做，我们觉得不好我们就不去做的事情，不是以我为中心了，而是以基督的命令为中心。所以保罗，使徒保罗说什么？不管得时不得时，我总要去把福音传扬出去。于是使徒保罗他说遇到希腊人我就做希腊人，遇到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遇到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总要得着一些人。这成为了他整个服事当中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中心。而且是什么？我们是充满信心的去传讲福音。我们很多时候不敢去传讲福音，为什么？当然有很多的原因在这里面，但是今天当你知道说耶稣基督的权柄加在我们这一群不配的人身上，他给我们权柄让我们去传讲这福音的时候，就真的让我们蛮有信心的靠着基督的权柄去传讲。你不要在乎传讲的结果是怎么样，你只要关注说让我们去命令我们去传讲的是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得着了权柄。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啊。耶稣说他得着了权柄，他就要差遣我们去，是不是？第19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大使命的内容是什么？我记得老早的时候常常会比较关注大使命的内容是你们要去啊，比较关注去这个字哈，这个字我们等会再来讲。 但是这句话它的这个希腊文本身这句话当中这个命令的这个语气的这个命令的这个动词其实是使作门徒，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的大使命是什么？是要让门徒，就是这些使徒以及后来那些归入耶稣基督的这些人，让他们去干一件什么事？去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所以这里的命令的重点在于使作门徒，用一个比较白话的说法，就是把一个人带入一种的师生的关系。我们要把万民，把一切的民带入到与基督的这样的一种的师生的关系当中。而这种师生的关系所带出来的是什么？一定是一种教导，一种训练。我们去看摩西五经啊，我一开始读圣经的时候不太明白啊。摩西五经其实有很多重复的内容，你发觉没有？出埃及记里面讲到了一些内容，可能在民数记里面也有，生命记里面又重复讲了一遍也有。但是你会发觉不同的摩西五经，其实不同的这个五卷书有一些不同的重点啊。比如说民数记，其实中文翻的很有趣，你中文翻叫民数记哈，为什么？因为里面一开始数了一遍以色列人有多少，男丁大概是60万，到最后这些人都死了，又换了一些新的人数了一下，又是60万。你说吃饱饭没事做，一天到晚数人数干嘛呀？中国也经常人口普查，这前一段时间是第几次？第七次还是第几次人口普查？为什么数人数？摩西五经里面有一句很震撼的话，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摩西怎么记载的？摩西不是说一群人出来的，摩西说什么？耶和华的军队，以色列人是耶和华的军队。所以神在旷野里面，民数记里面，你仔细去想啊，民数记里面有一段内容是讲什么？你们起行的时候要按照怎么样的队伍？犹大就是这个中间是这些利未人，然后呢犹大的营是在什么地方？它分成四个方位，每个方位有三个支派，这是一个军队安营扎寨的方式，这是一个神在用这种方式来向他们训练他们，使他们成为一支耶和华的军队，因为他们要为耶和华而征战。所以做门徒也是一样，是一种教导，是一种训练。但是这里有两个要重点，有一个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使谁做门徒？不是使犹太人，是使一切的民做门徒。不是仅仅是中国人今天要来成为基督徒，不是某一个民族的人成为基督徒，而是这世上一切的民。这点已经讲过，我们不再复述哈。第二个是重点哈，是万民做谁的门徒？是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是不是？今天你传福音给一个人，你不是让他来做我以灵的门徒，你不是让他做你的门徒，不是做某一个这地上的人的门徒，你不是把他带到这个地上的人的某一种的教训里面，某一种的教导里面，是不是？你是把他带到耶稣基督里面，是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大使命的内容是使一切的民归于基督，来做基督的门徒，受基督的教训和教导，训练和教导。我们再来讲讲去这个词啊。以前有一种的 比较流行的教导说，你看旧约是一个词儿，就是来，你们来到耶和华殿中，我们一起来敬拜他。而新约是一个词，就是去，你们去要去传讲这个福音。但是去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只是一个动作，它没有目标的。你说我今天要去超市买东西，我今天要去那个这个社保中心去办一件事，所以去这个词其实在这句话的意思里面不是重要的，对不对？重要的是说我要去做什么才是重要的。那在这里就是刚才我们讲到了使作门徒，但是这个去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它是一个分词形式存在的，它本身也受到了这个使作门徒的这个主要的内容的这个引导。所以它虽然不是一个命令的内容，但是它属于附属于这个命令语句。什么意思？如果我们把去这个词去掉了，你们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通吗？也通的，对不对？也通的。但是加上这个去字以后，你会发觉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什么地方不一样？你今天要使万民做门徒，你如果只是仅仅待在耶路撒冷，能使万民做门徒吗？不能。所以使徒行传里面很奇妙的，他们门徒使徒们一直待在耶路撒冷，他们似乎忘记了神叫他们要把福音传遍，一直传到地极了。于是神就借着大逼迫让他们分散，让他们去到其他地方去了。所以这个去字虽然本身不是这一段的重点的内容，但是这个去字和使万民做门徒还是有这么一点点关联。如果没有这个去字，我们完全可以待在我们原来的地方，我们遇到一个人我们就传福音给他。但是正因为有了这个去字，所以西方的传教士几百年前就开始向东方来宣讲福音，差遣这些布道这些宣教士来到东方，是不是？所以今天才会当中国的教会兴起更多的人的时候，也愿意差遣人去跨文化跨地域的去传讲这个福音。当你说你要使万民做门徒，你只待在你的本族本家的话，这句话是很空的。所以这个去就真的附属在这个使作门徒之下，让千千万万的神的儿女愿意为之离开自己熟悉。你知道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是一件挑战，亚伯拉罕离开他的家加勒底的乌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在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处境之下，现在不像当时了，你到一个新的城市，你如果是基督徒很有便利，你找到一个教会你就会马上有很多的人脉，是不是？你甚至到国外去也是一样，在当时不是，你不知道哪里有野兽，不知道哪里有可能侵害到你的地方。所以大使命的内容是使作门徒，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受耶稣基督的教导和训练。那这个教导和训练包括什么呢？在这里耶稣提到了两件事啊。第一件事是什么？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是第一件事啊。第二件事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仅仅以这两件事来讲到说训练门徒包括这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什么？给他们施洗，特别要注意这个小字啊。这小字里面说什么？或作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我觉得这个小字是更好的表达了这里的一个意思。那你说我今天传福音给别人这个人信了 也不是我给他施洗啊，是我们教会的这个牧师给他施洗。我传福音给别人，他加入教会了，也不是我去教导他，可能是教会的这个教导的同工来教导他。但是这个命令是对所有基督徒发出的命令啊。所以我们来看给他们施洗，为什么我说这个小字会更贴切一点？这里讲到是什么？给他们施洗，他强调一点是什么？归于父子圣灵，归于这位三一真神的名下。什么叫归于三一真神的名下？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思考。第一个就是这个人要将自己完全交付给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第二个就是他要归入与基督所立的这个新约当中。所以给他们施洗，他强调的是什么？你要带领这个人，让他来做基督的门徒，让他要归于真神，三一真神的名下，你要把他完全交在这位神的手中，你要让他知道他与基督所立的这个约是怎样的一个约。所以他不仅仅是体现在一个外在的水洗礼的这样的一个场景，这样的一个礼仪上，他更多的是在讲到说你要带领这个人进入到与基督与神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当中。当然进入到这个关系当中是神的工作，整个使万民做门徒都是神的工作，福音是神的大能，我们有什么能力能使人做神的工作，做神的门徒呢？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人的生命，改变人生命的是耶稣基督，他的救恩是圣灵的工作，但是神却愿意将这样的工作放在我们里面，放在我们手上。所以给他们施洗更多的是让他们讲到让他们连结于神，让他们与神有这样的一种关系，让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基督的新约当中得着那个救恩。然后呢，要教训他们遵守，这里又是一个仪器啊。格罗本翻成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这个凡其实指的一切，一切耶稣所吩咐的都要教训他们。所以改教运动以后，整个的真理的教导成为敬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天主教望弥撒，它的弥撒整个的内容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那个礼仪，是那个圣餐的礼仪。但是对于新教来说，对于改教运动以后的教会来说，教导真理圣经成为了敬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成为了恩典的管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你要注意啊，他没有说耶稣的吩咐有一些你们要去教导，有一些你们看情况，他说凡耶稣所吩咐的，凡他的吩咐，你们都要教训遵守。这个凡包括两个层面啊，这个一切包括两个，一个是什么？讲到说耶稣他所教导的每一件事都是很重要的，都是需要去传讲的。第二件事啊，可能是我们会忽略的，为什么？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他是2000年前的降生在这个地上的，是不是？可能对于2000年后的人来说，不信神的人可能会觉得说2000年前的教导难道现在还适用吗？是不是有些适用，有些已经不适用了呢？所以这个一切的吩咐哦，耶稣的教导，耶稣是神，他的教导是从神而来的，他有那种超越性。 还有那种预见性。当然你怎么样去好好理解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这里讲到的是什么？耶稣一切的吩咐都要教训门徒去遵守，教训门徒。然后第二个很重要的词是什么？遵守。不仅仅要认识这个教导，也要行出这个真理。所以今天我们学习真理和行出真理这两件事一定不是矛盾的，一定是要统一起来看的，一定是当你学到了，当你知道了，你应该要去活出来的这样的一种关系。这跟雅各书里面讲到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而这当中包含了一个耶稣教导的这个延续性啊，我们可以用提摩太后书使徒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劝勉来看啊，这种延续性。提摩太后书的两章二节，这一节经文有一点点的拗口。使徒保罗对提摩太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他说提摩太你要刚强啊，然后呢他说什么？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提摩太听见了使徒保罗的教训，当然使徒保罗的教训是从神而来的，从基督而来的，对不对？然后呢使徒保罗说，你听见过我的教训，你现在呢要去做一件事，是什么事呢？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也就是说保罗教导了提摩太，提摩太要去教导在后面的，假如保罗是第一代，提摩太是第二代基督徒，提摩太要去教导第三代基督徒，而且他要去挑选那些能够教导第四代基督徒的第三代基督徒，去好好的培养他们，就像保罗怎样培养提摩太一样。所以这里有一共有四代人，一共有四代人，基督的教导通过保罗，使徒保罗传到了提摩太，提摩太要去传给第三代的人，而第三代的人要去传给第四代的人，耶稣基督的教训就这样不断的传递下去。好，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大使命的内容是什么？是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要给他们施洗，要教训他们基督的吩咐。这里是基督的吩咐哦，不是我们人的吩咐，不是这地上其他的哲人的感悟，人生的哲理，伟人的，古代的伟人的，他们的，对中国来说不是孔子，不是孟子，可能孔子孟子老子讲到的一些东西好像挺有道理，不但要教训他们，还要教训他们遵守。然后耶稣讲到这里没有结束，他继续说什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今天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并非孤军作战。你说我们两个人一起去传，现在传福音的环境很严苛，很多时候你可能只能单独的和你的同事、你的家人单独的聊天去传福音，你可能没有办法去到一个公共的场合去传福音。耶稣在这里的应许是什么？当你们去这样做的时候，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这是第四个一切，这个常可以翻译成一切的日子，或者它原本的意思是一天里面的所有时间，一天里面的所有时间。你今天不是一个人去传福音， 你是有耶稣的同工，主耶稣基督的同工，你不是孤军奋战，我们不是孤军奋战。耶稣基督说他要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有一个这个与我们同在的这个期限，直到他再来。他不是说今后三年我常与你同在，三年以后你就靠自己吧，没有这样。他说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世界的末了。你说耶稣不是已经升到天上了吗？他怎么常与我们同在？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对不对？使徒们在面临耶稣升天之前，如果你去看那个《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们差不多也有这样的一些的疑问，或者说出来，或者没说出来。但是一章的第四节哈，《使徒行传》一章第四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今天我们不仅仅说耶稣应许他常与我们同在，他常与我们同在的一个方式是什么？借着圣灵的工作，借着圣灵的工作。所以使徒行传说，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你们要等候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这是第八节，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二十六节，二十五节说：“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耶稣与我们同在的一个方式是什么？他差遣保惠师圣灵与我们同在。你说我记性不好，我记不住这个圣经当中的话。但约翰福音里面说什么？他要指教你们，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啊，这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要去读圣经啊，反正圣灵会提醒我们。这里的意思是说，圣灵会按照和最合意的方式告诉我们怎样去使用耶稣的话进行教导。所以今天门徒传福音并非孤军作战，有耶稣同在的应许，有圣灵同在的耶稣也是耶稣的应许，而且我们真的是有一个对将来国度的盼望。耶稣说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前面说是耶稣的命令，是耶稣开创了一个新的国度，而且将来耶稣基督他要再临，这国度就要圆满的降临在这地上。而在这期间我们要怎么样努力的靠着神传讲福音，使越来越多的人来进入到这个国度当中。所以我们稍微总结一下今天讲的这个内容哈。今天我们讲的大使命啊，大使命是一个命令，是一个带着基督权柄的命令。所以今天你大胆放心的去传福音。我有时候想，神真的是一个在地上的人看来可能很不合格的一个领导。为什么？今天你领导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不能失败，一定要成功的工作，他会交给谁？他会交给他手下最器重、能力最强、 完成这件工作成功率最高的那个同事，是不是？他绝对不会交给这个团队里面最糟糕最烂的，可能根本就不可能完成这项工作的同事。但是神不是这样，我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很烂啊，但是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真的是，保罗说就像尘土，尘土一样。但是就是这样的微小的像尘土一样的人，神却将这么重要的工作使命交在我们手上，不怕我们搞砸了？难道你还怕自己搞砸了吗？神都不怕你，不怕你搞砸了，你还有什么顾忌呢？是不是？如果你还有顾忌，那一定不是从神而来，出于神的，你一定是考虑的是自己的面子，考虑的是自己的这个自己的一个目标有没有达成。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是基于基督的权柄，而传福音的内容是什么？要使万民来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教导他们耶稣基督的吩咐，让他们进入到一个与神的这样的合一的关系当中。第三个是什么？当我们去这样践行去传福音的时候，耶稣说他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还差遣宝贵之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你看，你有好多帮手，我们有好多帮手和我们一起传福音，甚至可以这样说，那些不是帮手，我们才是一个小帮手小助手。因为福音的工作真的是，你会发现你有的时候传福音，我们会觉得说某一种处境人更容易信福音，比如说医院那些生病的人，那些快要死了的人。我跟你说不，那些顽梗心里面刚硬的人，他就快要死了他也仍然不愿意接纳基督的，我亲眼见过。当然困难的处境会是一个更好的神做工的一种方式，但是这不必然。当然这也不是说我们就不要去医院传福音啊，这不是这个意思啊，只是在说真正能改变人心的不是处境，而是耶稣基督，而是圣灵。所以你想啊，有一个真正可以改变人心的一个神，一位神，他跟你一起去做这件工作，就好像你今天你出去见客户，你说你领导说我跟你一起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可以拍板，你决定不了他可以拍板，你兜不住的他可以给你兜住，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今天小孩子一个人不敢出去，他就要父母一起陪着他去，为什么？有什么区别？因为父母可以怎么样？帮助他，保护他。你孩子小的时候，你要训练他说，你现在去到对面去给我打一瓶酱油。我不敢去啊，怎么办？可能你第一次就你陪他去，但是呢，付钱拿酱油全部都是他自己。但是就是这样，你在旁边看着他的时候，他就好像突然一下子有了勇气和力量。那你知道我们今天去传福音也是这样，有神的同在。所以我们借着这三点，我们来思考三个问题啊。我们今天是靠什么来传福音？是靠我们的口才吗？不，当然传福音你有好的口才是很好的，是神给你的恩赐，对不对？确实有些人传福音他的这个恩赐比较好一点，是有这样的。但是这里讲到的不是恩赐，这里讲到的是使命，这里讲到的是命令，这个命令就无关于恩赐。你今天可能没有教导的恩赐，你可以不站讲台，而你没有这个安慰人的恩赐，你可以不去做探访， 但是你没有任何的理由拒绝说我不去传福音。你可以用你的方式去传福音，但是传福音是一个命令，而传福音所依仗的是基督的权柄，不是我的恩赐，不是我的才干，不是我是不是读过100遍圣经。但是你当你读过很多神的话语，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去传扬福音，这是比较正确的。第二个是什么？我们今天传福音是把它领到哪里？是把它领到一套这个人的道理之下吗？是把它归于自己的名下吗？你说怎么可能呢？我跟你讲，很多历史以来发生这样的事情多了，是仅仅把它放在一套教义之下吗？不是，是把它归入到基督的名下，三位一体真神的名下，是受基督的教导，不是人的教导，不是我的教导，不是你的教导。当然我们也可以用神的话来做教导，这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做教导，但是你要把它领到的是基督的面前，神的面前，不是人的面前。第三个是我们要常常去思想，我们到底和谁在同工作福音传福音。好多年前有一段日子，大家很多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有一段时间我是没工作，是不是？大概在2004年到2006年，大概有两年左右的时间没工作。后来我就来到了和平教会，然后呢，我就2006年的时候就到了现在的这个公司。刚刚进去的时候什么也不会，然后就学习。真的是当时的感受就是每天要靠上帝，靠神。一个是我有很久没工作了，你要去适应工作的这样的一种节奏；第二个就是工作的内容和原先还是差别蛮大的。然后呢，当时的我们的组长很照顾我，然后也给我很多的帮助。后来他做主管了，我做组长了。后来有一天他说我要离开这个公司了，我家里人开了一个工厂，我要去帮忙，我不在这里做了。我突然就觉得好像有点在工作上感觉有点无助因为原来一直有一个人带着你，是不是？一直有一个人带着你和你一起工作的，但是这个人现在走了，你要自己去孤军奋战。我相信每一个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的弟兄姐妹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经历，都会有这样的成长的过程当时我有一点点的彷徨，但是我就向神来祷告，我今天到底在工作上我是靠谁？我是靠这个带我的这个组长吗？没错，他给我很多的帮助，我很感谢他，但是我不是应该靠着上帝吗？就像我刚进入到公司，可能和那个组长还不太认识的时候，所以我心里面的这样的一种彷徨好像就远离了我，或者说我就有勇气去面对没有这个组长的这个工作岗位。后来他离开了，我就做了那个主管。后来虽然没有人在带领我，但是工作也慢慢走上了岗位所以我举这个例子的时候，真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传讲福音这件事上，我们到底和谁同工？你当然说有一个前辈领着你，有一个常常很会传福音的一个弟兄或姐妹和你一起去，你心里面就有点底，是不是？但是今天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真正让我们心里有底的应该是谁？应该是主耶稣基督啊，应该是圣灵，对不对？我们去传福音是主耶稣基督与我同在，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与我们同在。有一个前辈带领好的无比，没有前辈带领那也不错， 因为神才是那个真正动工的人。所以总之一句话，这个命令希望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也去好好的按照神的命令去做，既然是命令就是不能打折扣的，既然是命令就是一定要去完成的，既然是命令就是我们的这位命令我们的他会给我们足够的供应和帮助的。你今天我在讲你今天在公司里面公司的你的这个经理叫你去做一件事，然后他不会像那个出埃及记开始埃及人说你们要做砖但是草不给你们的，不会的，他要你完成一个工作一定怎么样调拨资源供应你让你能够好好的去完成。难道我们的上帝不是比我们的主管比我们的经理更有恩典更有怜悯的吗？供应更丰富能力更强大的吗？我们为什么不依靠他向他祈求呢？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我们真的只再一次的回想再一次的思想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看到今天我们传福音的这样的使命是出于你全能的命令，是因着你已经得着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所以你差遣我们每一个人出去要传讲你的福音，要使万民来做你的门徒，要使他们连接于你的这样的关系当中，使他们借着与你所立的新约生命得以改变，使他们能够真的认识你的教导并且愿意按照你的教导去行。是啊，在这一切的过程当中你常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常常的引导我们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并且在每一次的传福音过程当中都做奇妙的工作。我们感谢赞美你神，你将这样莫大的恩典使命放在我们手中，我们真的是一群不配的人，我们常常也是一群小性的软弱的没有能力的人，但是神求你让我们能够从你那里汲取资源，求你让我们在困难在各样的艰难险阻面前仍然能够像使徒保罗一样，即使带着锁链也要成为那个福音的使者，即使似乎身体外在有很多的不自由仍然要去践行这个大使命。我们感谢赞美主，求你让我们按照你的命令去生活去行事为人。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